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15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家运大逆转，正信现奇迹。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人生幸福何处寻，九字真言藏天机。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伟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经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伟案的。这部影片获得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是严禁杀生、严禁自杀的，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是自杀呢？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可是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可是她却能够唱歌。自焚本来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却只有1分30秒的时间，怎么可能巡警携带着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且在1分30秒钟内出现呢？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之间是从容的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还录下了声音。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可以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您就可以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而且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生，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是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作为条件来让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的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 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健身的总有效率达到了98%。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的说是200万，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是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来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的法轮功修炼人数，得出的死亡率是不到1/1000。这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也就是1/65。可是您再回头看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中共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得了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中共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中共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支持信函，超过了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被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耿守田被迫害致脑梗，妻子面临非法庭审；北京法轮功学员张广和再被入室绑架；屡遭迫害，吉林马长青又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法轮功学员耿守田、何伯清夫妇2021年4月被警察绑架，耿守田在非法庭审前一天被迫害致脑梗塞，东营区法院改于2022年9月15日非法庭审何伯清。耿守田60多岁，胜利油田退休职工，于199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妻子何伯清年届七旬，胜利油田汽修总厂退休职工。2021年4月23日，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出动大量警力，绑架了胜利油田21名法轮功学员，耿守田、何伯清夫妇也被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耿守田因身体原因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家，何伯清则一直被非法关押在东营市看守所。从2021年4月23日绑架事件发生后的一年间，耿守田一直坚持寻求法律公正，同时他也为被非法关押的妻子何伯清奔波焦虑，并且不断地遭受来自公安局和检察院人员的骚扰迫害。从2021年4月23日至6月，基地分局警察共非法审讯耿守田6-7次，使用的手段对耿守田身心健康造成极大损坏，导致耿守田在2021年5、6月的短短2个月中被迫动了2次心脏手术。2022年4月初，耿守田接到东营区法院通知，称要在2022年4月25日庭审耿守田、何伯清夫妇， 在非法庭审的前一天，邻居发现耿守田昏倒在屋里，耿守田被送医后被诊断为脑梗塞。耿守田的妻子何伯清被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东影市看守所。此前有消息传出，年届七旬的何伯清从大年初三起开始被狱警罚站，不知被罚了多久，仅仅因为他背不过监规，狱警在大冬天不给何伯清热水喝，一直让喝凉水。目前何伯清面临东营区法院2022年9月15日的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张广和先生8月30日被三名警察以断电的方式骗开家门绑架，并被非法宣判2年半刑期，因再次体检不合格被看守所拒收。张广和当晚回家，9月11日张广和又被三人劫持走，目前下落不明。2021年5月17日张广和在县社小区被三个保安拦截诬告，因在该小区发现法轮功真相资料，滨河派出所警察将张广和绑架到公安局办案中心，并非法抄家，后来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被看守所拒收。张广和以所谓取保方式回家。2022年5月张广和被强迫带到平谷检察院，三个女检察人员在检察院地下室对他问讯。一个月后张广和被诬告到法院。2022年9月11日下午大概5点多，张广和的妻子下班回家，见楼道里有三个人在转悠，就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谎说是管线检修的。待张广和妻子开门之际，他们突然闯进家中，将张广和劫持走。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榆树市法轮功学员马长青先生因为贴法轮功真相粘贴，被榆树市中医院的摄像头拍到，于2022年8月被警察绑架。当天马长青被劫持到长春市非法关押。现年69岁的马长青是榆树市养路段退休职工。1981年马长青在单位抬东西时被压得2节颈椎4节腰椎骨折，为了避免高位截瘫，医生给他穿上钢背心，有一只胳膊抬不起来。1996年马长青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马长青穿了10多年的钢背心脱掉了，抬不起来的胳膊完全恢复正常，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超常。马长青的妻子也走入修炼，一家人其乐融融。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马长青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而他的妻子则被迫害离世。2017年10月马长青在长春火车站被警察绑架，第二天被以非法监视居住的形式放回。2018年5月马长青再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二看守所。后来马长青被长春铁路法院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2000元，被截入吉林公主岭监狱迫害。在狱中马长青遭受恶行、电击、毒打等酷刑折磨。在监狱严管队，马长青被非法关押了4个多月，2个多月就给点用玉米面做的很稀的汤喝，加点咸盐，每顿一小饭勺。马长青瘦得皮包骨头，体重只有80斤，而原来120斤。狱警利用这种饿不死的恶行折磨马长青，消磨他的意志。马长青曾被狱警弄到一个小屋里，三个人把他摁在地上，用电棍电击了2个多小时。恶人把电流调到最大，每隔10分钟更换一次，共用了30多根电棍。如今马长青又被中共警察绑架，遭到非法关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 欧洲法轮功学员波兰传真相，民众签名反对迫害。爱尔兰法轮功学员金秋传真相，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9日和10日晚，部分欧洲法轮功学员云集波兰首都华沙，在克拉克夫郊区街举办了烛光悼念活动，呼吁波兰政府及民众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共同制止迫害。来往行人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建筑工程负责人杜阿先生看到法轮功学员点燃蜡烛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场景，马上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含着泪表示，对我来说这太糟糕了。杜阿先生也希望法轮功学员能经常举办这类活动，他觉得法轮功学员能在公开场合揭露中共迫害很重要，做得非常好。小提琴手马格达女士说，这是谋杀，我必须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当我听到关于集中营和这些迫害手段的相关消息，唯一的想法是这让人类失去尊严。他认为法轮功学员将真相带给波兰社会非常重要。他说，人们能在媒体网络上看到一些报道，但如果没有人致力推动此事，还是无法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这个话题很重要。马兹扎克女士带着外孙特意来到法轮功学员烛光悼念现场，她为自己和女儿签名制止中共迫害。马兹扎克女士说，她觉得法轮功学员能在公开场合讲述这类话题非常重要，因为这样能拯救很多人。他想马上声援法轮功学员，并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和平抗争的行列。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10日恰逢中国的中秋佳节，在首都都柏林市中心繁华的商业街上，再次响起了悠扬祥和的练功音乐。法轮功学员展示着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路人纷纷驻足观看，他们仔细阅读展板，有的人在现场与法轮功学员交谈，有不少人表示想要学功，也有人当场尝试打坐，更多的人询问着他们怎么做才能停止中共对这个平和修炼团体的残酷迫害。来自波兰的乔安娜女士表示，自己很早就了解了这场发生在中国的悲剧，并撰写论文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她询问这场迫害是否还在继续，在得知中共并未停止这场已经历时23年的打压后，她的神情变得凝重。他表示会持续关注，愿迫害早日结束。来自中国广西的陈先生说，自己曾在国内看到过神韵光碟，来到海外读书深造后，就一直想到现场观看神韵演出，一睹传统文化的风采。法轮功学员向他讲述了共产党历次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以及对中国人的迫害。他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还表示要将真相讲给更多的人听，愿每个中国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早日解体中共。在这传统佳节，法轮功学员还准备了精美的小莲花，并向人们介绍小莲花的意义，以及挂牌上真善人的字样和法轮大法信息，传递美好的祝福。克里斯汀娜女士看到学员地上的小莲花时，她感激地说，几年前我曾在这里得到了一朵小莲花，正是它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帮助我走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96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请听时事评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9日。几年前，法国一份高考试卷上有这样一道题：人活着是为了幸福吗？觉得很有意思，
于是便拿来问我的学生。学生们的演讲基本上都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其一，人活着当然就是为了幸福，这个是毫无疑义的。其二，关键更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大部分学生的回答是，有家人朋友的陪伴就是真正的幸福。还有人说，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找到了真爱就是幸福。从人之常情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讲的并没有错。人生在世不过百年，人最应该得到的不就是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世间最美好的情谊，以及能让自己生活无忧的铁饭碗、金饭碗，乃至功成名就吗？然而，得到了这一切，人真的就会觉得满足、幸福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或许有人已在不经意间发现，人其实是很难让自己满足的。有钱的总想变得更有钱，漂亮的总想变得更漂亮。一旦做不到更高的要求，别说幸福了，抑郁自杀的都有，甚至不在少数。这样的例子在当今新闻中并不鲜见。再拿中国古代的帝王来说，一朝登上了天子之位，就是九五之尊，从此坐拥天下，享尽人间富贵繁华。在普通人看来，当了皇帝不就登上了人生的巅峰，达到了幸福的极致吗？然而，史书记载，古代的许多帝王或者信佛，或者信道，或者两者皆信，有的还走入了修炼之门。比如南北朝的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佛的皇帝，曾多次舍身出家入庙修行。唐太宗曾说，出家乃大丈夫之行，非帝王将相所意为。明朝多位皇帝信道修道，清朝顺治皇帝崇信佛法，他还作诗感叹，正本西方一纳子，如何落在帝王家，只因当初一念差，黄袍换却紫袈裟。可以说，坐拥最高权位世间万物的他们，似乎仍在寻觅着一条能够超越物质、远离凡尘的返本归真之路。其实，大家最熟悉的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佛，原本就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他年纪轻轻就断了世俗之念，当看到世人终究无法从老病死中得到解脱时，他便放下世间繁华、尊贵的地位和身份，踏上了一条苦修之路。他独自在山中的树下打坐修行，美女来引诱他，魔王也要杀他，他都不为所动。经过多年的苦修，他最终开慧开悟，修成了如来觉者。此外，还有古新罗国，也就是昔日韩国的王子金乔觉，后来也修成了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再看看当今中国大陆正在被中共迫害中的法轮功学员，他们23年来风里雨里冒着生命危险，只想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哪怕是只有一个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就觉得幸福，这一天都没有白活着。为什么呢？他们理解到真善人是人世间的普世价值。中共屠杀法轮功学员，如果有人相信中共的谎言，老天能保佑这样的人吗？所以为了能让世人得救，法轮功学员不畏寒风酷暑，只为告诉世人这个真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他们理解的幸福。早在1998年，就有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已高达 97.9%。 仔细想想，不打针不吃药就能让自己保持最年轻最健康的状态，这样的人能不幸福吗？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来做人，他们都感到比修炼前更懂得宽容、体贴、善待他人了。于是修炼后，自己和家人、朋友、同事、同学 邻居的关系越来越好。由于修炼出了大善大忍之心，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都会因为从他们身上受惠获益，从而对这个群体另眼相看，称赞有加。用自己善良的本性就能获得他人发自内心的认可与赞赏，这样的人能不幸福吗？可见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向外索取来的，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只会让人渐渐失去善良的本性。真正的幸福本就源于人们的内心，只要不断去激发善良的本性，幸福随时都会与你相伴，与你同行。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 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一个贫苦家庭，三个孩子接连得病，让女主人打定了主意，孩子的病要好不了，她也不想活了。这位原本就饱受家暴之苦的母亲，能挺过这场命运的风暴吗？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家运大逆转，正信现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要跟您说个贫苦家庭家运大逆转的故事。丈夫和我有个幸福的家庭，三个孩子都出社会工作了。看到孩子们生活过得很好，身体健康，就是身为父母的我们最大的安慰了。现在我虽然年纪大了，身体却比年轻的时候强很多。亲朋好友都说呀，我是越长越年轻了。这几年大儿子成家了，又给我们添了个聪明可爱的孙子。逢年过节，我看着丈夫和蔼地牵着孙子的手，我的记忆不由得回到孩子们还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这个小家可完全是另一个模样啊。孩子们小的时候，丈夫喝了酒就经常打我出气。有一次，丈夫喝得醉醺醺的，对我又是一阵拳打脚踢，把我怀里才十个月大的孩子吓得不轻。大儿子得了惊风，那天夜里，大儿子闹了5次肚子，从此以后，这孩子就落下了病症。他经常抽风，让我老是担惊受怕的。还记得1997年到了秋收麦子的季节，大儿子又抽风发作了，他整个人突然重重地栽倒在厕所里，把头和脸都摔破了。打从那天起，三个孩子大大小小的毛病就连番地发作，把我们这个原本就又穷又苦的家弄得更是鸡犬不宁。女儿第一次来例假就流血不止，他原本身体就弱，这下更是把他那张小脸折腾得蜡黄。我们赶紧带着女儿四处求医，小儿子更没让我们省心。他先是摔伤了胳膊，没法上学，后来又老嚷嚷，心口憋气。县医院检查，说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得上济南去医治。在这之前，我自己的身体就一塌糊涂，每隔几天就得上医院打针吃药。我的子宫又是发炎又是大出血的，还乳腺增生，让我上衣都扣不上扣子。这些都已经够瘦的了，我还突然扁桃体发炎， 一病就是一个多月，那时候吐了不少的血条子。偏偏家里亲戚又常闹矛盾，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好几次试图摸电要自杀，都被年幼的孩子哭天抢地地止住了。我们娘几个哭成一团，我只有哭喊着问老天，我为什么这么命苦啊？到底有谁能救救我呀？这时候孩子们又都这样了，我一边到处筹钱，一边哭着准备上医院的行李。我心里打定了主意，孩子要是好了呢，我这条命就熬到孩子们长大，否则我就一了百了。那个时候中国正值气功热，虽然我们住在偏远的乡下，但我也听说了气功能治病这回事。所以要出发到济南的前一天晚上，我烧了香，跪在院子里，虔诚地对着天空祈求。我求神佛能可怜可怜我，让我遇到有特异功能的大气功师，救救我的孩子。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屋子的东北面有一扇大门，门外是一片宽阔的菜园，那菜园里蔬菜茂盛，果实累累，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菜园旁边的池塘里还开了荷花，我记得那荷花的叶子特别的清脆。从这个鲜明的梦中醒来，我感觉好多了。我的预感告诉我，到了济南，我一定会交好运，遇到高人的。顿时，一直压在我胸口的心痛就这样消失了。到了济南的医院，丈夫和我带着小儿子住进了医院附近的招待所。没想到，那招待所的门房竟然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一起吃了饭，他劝我学法轮功，还拿了书让我看。当时我光想着孩子有病，压力极大，哪有心看书啊，我根本就不看一眼。因为医院检查的结果很严重，我们又改到省二院去看。省二院的病人特别多，从挂号到检查得排队等上两天，我心里急了，就对着做彩超的医生说，我是某某县的，离这里五六百里路呢，还是趁着孩子放假来的，今天上午能做吗？那医生一听竟然说，哎呦，咱是老乡，我马上给做。做完了彩超，他又热心地帮我们去找专家确诊。那专家告诉我们，别害怕，孩子不用开胸做大手术，做小手术就行了。我那颗挂着的心一下子放下了，我的心轻松了。检查回来路过朋友门口的时候，我说，你的书给我看看。我捧着书回到房里，没想到书里的每一句话都震撼着我的心灵。我急着想一眼就把书看个透，因为这就是我要找的呀。这些年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书里一下子找到了答案。我终于懂了，人做坏事，打人骂人，坑蒙拐骗，损人利己，就会造业，而业力就会造成得病或磨难。原来人会得病，会吃苦，会遇到种种的磨难，都是因为自己的业力啊。我明白了，我在心里跟大法师父说，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做个好人，再也不造业了。隔天，老朋友陪我到千佛山的练功点学功，辅导员问了我的情况，给我讲了一些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得了法之后，一分钱不花，一粒药也没吃，病就好了的事情。我自己学了功，还带着丈夫和小儿子到辅导员家， 接着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我边听大法师父讲法，边觉得身体像是要起空一样。小儿子当时10岁，听了师父的讲法，他也决定要学法练功。儿子也要练功了，我心里想着辅导员讲的，一些人在这里得了法之后，一分钱不花，一针没扎，一粒药没吃就好了的真实事迹。儿子他是不是也能出这样的奇迹呢？后来辅导员的一句话让我心里一震。辅导员说，法度有缘人。我想起了这些天经历的一切，从那个清晰的梦境，异常顺畅地到医院看诊，到学法练功时那种无比心清气爽的感受，我好像明白了冥冥之中的巧妙安排，我顿时泪如雨下。隔天，丈夫带着大法书先回家了，我跟儿子留下来继续学法练功。小儿子每天都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到了第3天，孩子惊喜地发现，他的肚子里真的像师父讲法时说的，有法轮在转呢。他上下楼小跑的时候，还发现胸口不再憋气了，这实在让小儿子高兴极了。他不停地说，师父给我治好啦。我自己也是一天一个样，身体状况飞速的好转，整个人神清气爽，充满了希望。真是看天天好，看地地好，看人人好。原来人还可以活得这样轻松，像在天堂里一样快活啊。又过了几天，我和小儿子听完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小儿子也学会了5套功法。辅导员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大法书籍，让我们母子俩满载着幸福回乡下家去了。一回到家，我原本脸色蜡黄的女儿气色竟然好多了。她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们说，我读了转法轮，身体好了，把所有的药都扔进大坑里去了。经常抽风的大儿子也变得精神焕发，简直判若两人了。没想到不过短短6-7天，我家的命运就发生了这么惊人的变化。一家五口心里踏实又安详，这样其乐融融的家，真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尝到的幸福。从此我家只要开着门，就能听到大法师父的讲法或练功音乐，我们全家没有了病痛和忧愁，多了欢声笑语。那时候我们这一家的对话常常是这样的，大孩子会提醒我，妈，你今天守心性了吗？我可能跟孩子们坦诚，我原本拿了公家一叠白纸要回来给你们用的，结果我马上想起师父的法，又送回去了。小儿子也告诉我们说，小朋友打我，我没还手，他们骂我，我也没还口呢。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呀，孩子们和我一直以来受尽生活折磨，从来都只有抱着哭的份儿，如今却个个脸色红润，神采奕奕的，变成我的修炼伙伴了。我原本悲观厌世，对自己的苦命愤愤不平，丈夫喝酒打我，我就骂丈夫和孩子出气。学了大法之后，我一句也不骂了，连一个难听的字也不说了。我学会了忍让，也懂得用善意待人了。看着我们一家和和气气的，街坊邻居都松了一口气，他们终于不用再3天2头的来家里劝架了。邻居和同事们把我们一家的变化看在眼里，大伙直夸法轮功神奇。人们都说，法轮功不光能治病，还能把人变成好人呢。就这样啊， 我家发生的奇迹被传开了。很快的，周围十里八乡都知道了法轮功好，大法扭转了我家原本悲惨的命运。听众朋友，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一个贫苦家庭摊上了孩子们的病，眼看就要走入绝境了，却因为得遇大法，这家人不但好了病，家人之间也懂得了互相体谅了。从打骂哭嚎到欢声笑语，这个家不仅生活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更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您说是吗？
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人生幸福何处寻，九字真言藏天机第一部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共从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至今持续了22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中，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甚至是被非法关押的危险，始终坚持发放真相资料，帮助被中共谎言毒害的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真相。许多民众接受真相后都得到福报，从而对大法师父感激不尽。请听一位吉林省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亲朋好友明白了大法真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得福报的故事。我的小女儿聪明善良，小时候特别听话，学习成绩很好，老师同学都很喜欢她。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时候，她正在上中学，我因为练法轮功被绑架关押，又失去工作，老师同学因此就嘲笑他，女儿心里受到很大伤害，所以对我不理解。给他讲真相，他基本不听，给他真相资料也不看，有时候还顶撞我。他在大学读书期间得了脑血管痉挛的毛病，每次犯病都头痛得不行，打点滴后还得缓解几天才恢复正常，很是痛苦。有一年暑假回家，一天晚上他又犯病了，躺在沙发上疼得脸色发青直冒汗。看到孩子这么痛苦，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他却说谁爱念谁念，你别让我念。女儿说要去打针，我就打算扶她起来去诊所，可是她动一点都疼得受不了，说眼睛往出鼓着疼，只好缓一缓再去。看着孩子难受的样子，他爸说要不你妈让你念那几个字，你念念试试，反正念不好咱家也搭不上啥。听了他爸爸的话，无奈之下，女儿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眼看着好字还没念出声呢，就开始打哈欠，接着念就接着打哈欠，不停地念就不停地打，也就是2分钟的时间吧。他忽地从沙发上坐起来说，妈，这是怎么了？快把书给我拿过来，我看看到底是咋回事。我把大法书转法轮给了他，他捧着书就读起来。 读了大概十来分钟，就看到他不停地打哈欠，流眼泪，流鼻涕。这个时候他说累了，要睡觉。躺在床上，他主动和我说：妈，我头真的不疼了，我以前对你特别不理解，不让你说你非得说，不让你发资料你非得发资料，被拘留劳教都不敢，不知道你到底想干啥。妈，我现在知道你们是真的在救人，很了不起。女儿说了很多，最后说：妈，这个暑假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法轮大法好。从这以后，女儿像换了一个人，家里来人不用我说，她主动告诉亲友这件事。一次她同学来我家，我听她和同学说，以前我觉得我妈练法轮功我特别没面子，不想让同学知道，现在我觉得有这样的妈妈非常自豪。回学校后，女儿再也没有去过诊所，直到今天再也没犯过头痛病。大学毕业了，同学们都考研，女儿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条件，决定直接找工作。可是因为是本科学历，好的单位都要研究生博士生，所以找工作很费劲。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说，当天去面试是一个银行，单位很好，她同学的姐姐花了150,000元找关系才去的。咱家没钱，也没有亲戚帮忙，看来想找个好工作很难。我说，咱谁也不用找，你就念那九个字，可能还有更好的工作等你呢。女儿说，过几天有一个比这个银行好得多的单位要面试，不过肯定没戏。我说，没准就是那个单位要你呢。她说，妈，你就安慰我吧。我嘱咐她念九字真言，她答应了。我知道孩子已经明白了大法真相，又做了三退，肯定会有福报的。过些天的一个晚上，女儿给我打电话，高兴地说：妈，天上给我掉个大馅饼，你说对了，就是这个单位，工资福利待遇都特好，我原来以为没戏，因为投简历的时候都不收我的，跟人家说了很多好话才勉强收的，人家只要研究生和博士生，没想到面试笔试我都过了，被破例录用，我真是太幸运了，同学们都羡慕我。假期的时候，女儿回来告诉我一个插曲，当时面试笔试都过了，等待通知上班，过了几天还没得到通知，她有点紧张了，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她想起来毕业的时候被评为所谓的优秀团员，还发了个证书。女儿一想，我都三退了，这东西是害人的，不要它。想到这儿，就把证书连同奖品都扔进了垃圾箱。第二天单位就通知他上班了。女儿知道这一切福分都来自于大法，也是妈妈给她不懈地讲真相，明白后才有今天。她说她特别感谢法轮大法，也感谢妈妈。有一次她和我说，妈，我做梦都说我咋这么幸运呢，有你这么个好妈妈。再来说说我的表弟。表弟50多岁，家住农村，和我关系很好。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特别爱听，也很相信。给他大法真相护身符，他非常珍惜地带着。有一次他上我家来和我说，姐，这法轮大法太好了，今年秋天我自己割地，有空我就念了九个字，一点没觉得累，和以前不一样。他还和我说了一件事， 前些日子他儿子买了一辆新的摩托车，他好奇想试一试，那天在大道上就骑上了，还没问孩子怎么开，不知道怎么弄的，摩托车就开起来了。他也不会刹车，开得非常快，一下子就跑到村子外边去了。村子外面有一个大黄土坑，是村民盖房子取土用的，三米深。他连人带车的就全都掉坑里了。表弟慢慢从地上爬起来看看，身上一点事儿都没有，就是嘴上有点破皮，几天后就好了。他说，当时我身上带着护身符，我知道是护身符救了我，那么高掉下来，我不摔死也得受伤，这大法真是太好了，快替我谢谢李大师。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最后是天音静乐，请聆听歌曲，让生命去感受。
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真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田野，真善人充满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